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
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
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他有坚韧执着的性格，
他有克服万难的精神，
他有勇于创业的胆识，
他有谦虚学习的态度，
他有英姿飒爽的风采。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
他有豁达内敛的智慧，
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有高贵优雅的气质。
请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
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
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一个震撼人心的感人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黄玉涵和我们分享的他是如何信主，并且是如何带领他的父母、朋友、员工、同事来归向基督。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请玉涵来和我们谈谈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相信他的分享能够对许多正在创业的年轻朋友们带来非常实际的帮助。玉涵你好。
你好，听众你好。
作为一名跨国企业家，你拥有非常丰富也是实际的领导和管理的经验。那现在就请你来和正在开始创业的朋友来谈一谈，要如何才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我相信在外面一定有各式各样的书籍，大家都可以拿到这些的资讯，但是其实我个人的经验是去听了别人的故事，还有听了别人的经验，对我来说是最实用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因为后来信主以后，那又开始在美国这边成立了家族企业的分公司，所面临的问题跟困难，还有挑战，第一个最大的就是文化上的冲击。虽然我本身是个美国长大的小孩，但是我们的产业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产业，而且是一个普遍年龄都比较资深的人会从事这个产业。所以当我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我其实是业界里面这7年来唯一一个女性，也是最年轻，而且也是唯一的亚洲人。那在这个种种的角色里面，我觉得虽然看似一个挑战，但是上帝却也给了我足够的智慧，还有带领着我如何使用这些角色，在我的职场上面有了它的作用跟它的功用。
是， 你到现在还是很年轻，我在想象当年你那么年轻就要领导庞大的一个企业，你会不会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呢？
当然有，所以成为一个年轻的企业家，一个不外乎的重点就是你一定要比别人还要愿意坚持努力，然后要有耐心，尽心尽力的去做上帝呼召你要做的那个岗位。
对于现在也许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很多华人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年轻的企业家，你会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和鼓励的话呢？
我一开始在美国这个分公司创业的时候，我常常会读彼得·杜拉格的书，他是被称为美国史上的管理教父。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因为我曾经是跨企业的主管，可是后来在这七年间变成了一个公司的领导人，所以这角色其实是不一样，你工作上面所要做的一些决策也都会不同。那时我就读到彼得·杜拉格他讲的，他说主管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事情做好，一个领导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做对的事。
做对的事很不容易啊。那你是如何在日理万机的事物当中常常能够做对的抉择，做对的事呢？
圣经其实其中我最爱的不外乎就是箴言的教导了。我觉得箴言上的教导真的是福利于我天天在职场上面还有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很重要的一个区块。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就是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这边他有提到说你要敬畏耶和华，那他必带领你走对的路。其实我相信一颗打从心底敬畏耶和华的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也不会害羞或者是害怕跟听众分享，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在跟上帝呼求跟上帝祷告。我不管是进公司或者是见客户或者是去接触一个新的案子开发一个新的账户，我做任何事情我是无时无刻的在呼求上帝。
那么在祷告之后你是不是常常会经历到神的引导和帮助？
很多时候都是，但是最有趣的是当下你自己可能不会觉得，也就是说上帝让我看到的结果不是每一次都是我想要的结果，但是他会用时间跟祷告还有安静下来的时间里，它会让我看得更清楚。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有几个最大的客户，他们其实就是拉斯维加斯五星级饭店的建商，所以他们都是这些五星级饭店的大股东。那我记得几年前我们的事业爬得很快，那我的这个客户曾经有透露说希望可以拥有我们公司的股份，甚至把我们公司买下来。那时候跟我们母公司协谈之后，他们也觉得这会是好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父母亲，我之前有提到我们是家族企业，虽然分公司 subsidiary 它是分不同的部门在管理，可是我的父母亲他们毕竟还是执行长，所以那时候他们也希望说在他们年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瓜分出去，让他们减少一些经济上面的烦恼。后来在运作的过程中却出乎意料的这件事情没有完成，而且 negotiate 在协谈的时间又很长，所以公司的管理阶层包括我的父母都觉得这好像一年来都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甚至浪费了我们的资源。可是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跟平安。上帝跟我说，他其实是在保守这家公司，让我们没有被收购走。后来，2年后，因为我们的公司持续在成长， 盈利也一直在增加，而且越来越扩大。所以当初如果我们把这公司卖掉的话，不单单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年长的员工，很有可能都会同时被裁员，甚至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留在这家公司。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给我的家还有这个公司跟员工带来的祝福。
所以有一些事情啊，当时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到底这样的决定是合适吗？正确吗？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挺长的时间，在回顾的时候，哎，你才看到说，当时这样的一个决定，实在是有神的保守，或者是有神的拦阻，对吗？
嗯。
啊，像你这样一个一家大公司的领导人啊，负责人哦。有很多时候你每天都必须做出一些决定嘛。那么有没有当时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哎，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正确的？
嗯，其实说出来有些人不一定会相信。我觉得我们的确要有智慧，而且要有辨别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智慧跟辨别能力也会关乎于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有多少。因为很多时候我在做决定，不外乎是用很多的祷告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来带领，以外其实很多时候我寻求的是一份平安。也就是说，我知道当我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想要找到的答案不是它会是对或不对，我想要得到的答案是说，当这个决定走下去了以后，就算遇到困难，我心里面深知上帝会与我同在。
是是。
在任何的环境中，我要赞美主的名，主是我极大赏赐，是我完全的帮助。当我寻求主的脸，主赐下你的圣灵，在神无限的爱里，让我看见主荣光。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
那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事业上工作上经常都会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困难和问题啊，特别复杂的人事关系，这样的情况之下，通常你会怎样去面对和处理呢？
嗯，其实也许是美国的文化是如此，或许在亚洲的产业里面也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职场文化，也就是说我们都很怕人家，甚至我们的员工，或者是我们的客户，或者是我们合作关系的人看到我们的奇短，也就是说我们不足的地方，或者是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尽量不想要让人家知道。可是我觉得上帝常常会去提醒我，让我知道说做错事情承认错误，甚至失败了做错了决定，接受这个失败，但是可以爬起来，这个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因为失败了只是知道什么事情不可行，
是是，
不代表你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成功，这才是一件对的事。所以我并不会害怕去跟我的员工说什么事情我不懂，我愿意跟他学习。我也不会害怕跟我的员工说，不好意思，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做错了， 你愿意协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好吗？也就是说，跟我的客户还有我们合作关系的人，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也不会特别去掩盖一件事，但是我会愿意承认我的错误，把它做到最好。那这一方面，其实你的合作的人，他们看到了你正直的品性，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短缺而离开你，他们其实因为你的正直的个性，他们反而会愿意跟你有长久的关系。
那这是你处理自己的一些错误或者缺点的态度，但是你本身在面对许多员工所犯的错误的时候，当然一家公司这么多员工常常会有出错的时候，那你通常会怎样去处理这些问题？
惩罚是一定要的，我们的公司是以法治为基准，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会有特别某些条例让员工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可触犯的。可是当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我会愿意去了解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的原因。虽然基督徒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表扬要有 compassion， 要有同情心，要有同理心，但是我也深深的相信上帝他拣选了某个人，让这个领导人有权柄，相对的也会有一个主仆的关系。当上帝给了你这个权柄，这个人做错事情但是不愿意做任何改变，或者是他背叛了这家公司，伤害了其他的员工的话，我们会请他离开。
是在你从事这个家族企业这么多年里头，你面对的比较大的困难或者是挑战是什么？这么说吧哈，我们今天整个的社会，特别在中国的社会，这个商场这个企业界是非常复杂的哈。那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特别基督徒的企业家，他经常要面对的一些挑战、一些困难或者是试探和诱惑是什么呢？
试探和诱惑是不断会存在的。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它，我们也没有绝对的答案去如何 target 针对某一个试探或某一个挑战，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去面对。对我来说，不外就是你要深深的谨记你在上帝眼中的位分，因为那会是你的勇气，那会是你坚持下去的动力。当我做了一个决定，也许我当下觉得是对的，可是可能时间拉长了，它就变错误的抉择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慌张再做错误的选择，是因为我相信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上帝都会与我同在，所以我才会有勇气跟信心去做下一个抉择。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在一个点失败了以后，我们就会害怕去做下一个选择，或者是害怕再失败一次。但是其实如果你深信上帝，当然这是需要经过很多的祷告，而且也祝福听众一句名言，也就是箴言里面15:22这边讲的，不先商议所克无效，克事众多所谋乃成。我一直都深信这句话，谨记在我心中，我做每一个决定绝对不会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一定会去询问不管是比我资深的，跟我同侪的，甚至是我的部署，我都会去聆听他们的想法。
集思广益，
没错。
若非主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敌人就枉然劳力。若非主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敌人就枉然惊醒。若非主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敌人就枉然劳力。若非主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敌人就枉然惊醒。我要将我一切交托给全能的神，独行其事的上帝，他掌权已作王，从今到永远依靠他的，他必然成全。若非主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敌人就枉然劳力。若非主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敌人就枉然惊醒。我要将我一切交托给全能的神，独行其事的上帝，他掌权已作王，从今到永远依靠他的，他必然成全。
我想今天对于很多在商场在企业界的基督徒来说，他们面对的一个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商场上很多的潜规则。面对这些潜规则的时候，他们很明白，我如果去做这些事情，我心中很痛苦很不安，作为一名基督徒真的非常的挣扎，但是我不接受这些的潜规则，我不妥协的话，我的路好像越走越窄，越走越艰难，甚至走不下去，那怎么办呢？
哇，凌云，这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如果是从商的，在不管是哪一个国界，应该都会有这样子的困难。
对呀，对呀，
这个层面应该只是大与小而已。这会回归到我刚刚跟您这边分享的，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深深的记得自己在神眼中的那个位分。因为有时候你去做了一个决定，你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内疚，但是你必须要去寻求上帝他怎么看你，你才有办法继续坚持下去，而且你有办法看到这件事情的不同层面。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商场上面必须要去面对的。好比说在越南好了，越南也是一个共产制度的国家，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所谓的潜规则，不是很多时候，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有这些潜规则。但是这就会关乎于所谓的什么是罪，因为以他们的文化来讲的话，这并不是罪。比方说我如果付钱某一个服务金给了我的律师，这个律师他就负责包含了所有该做到的事情，内容可能我就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细节，这件事情我就让他去做，因为他是当地人，他会知道怎么去运作。我父亲以前有讲过一句话，虽然我父亲他还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经营者，他常常都跟我说，你如果要用人，你就要信他。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要用他，可是你不信他，你常常都是烦恼这个烦恼那个，督促这个要控制他做出来的事情是符合你心意的，这样子你的生活会非常非常的烦恼，而且其实你没有把掌控权交还给上帝，你并没有真正的深信上帝一直都是那个掌控的大老板。所以我一直以来我经营的观念都是如此，今天如果我用人我就信他，但是也会回归到刚刚我们讨论到的，公司是以法治为主， 上帝也有给我们法要去遵循。所以今天如果员工有犯法了，但是是不可谅解的状况下的话，我们也会请他们离开。
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哈，我有一位年轻的企业家朋友哈，他曾经这样提出来，就比方说大家一起做生意或者和一些官员合作，大家都接受贿赂或者大家都行贿的时候，那你如果不跟着他们一起做的话，那大家就会攻击你，那么恐怕就很难合作了。
真的
对吗？哦，
是啊。
那么在商场上很多时候这样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真的很辛苦，我不贿赂这个项目我就没有办法成功了。
嗯，
所以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很大的压力。
嗯，但是跟您这边分享，也跟这位听众分享，其实这样子的事情不是只有在共产制度国家里面会有，其实在民主国家里面都还是会有发生的。我们活在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他那个时代必须要去克服的一个更大的课题，这些也许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在 micro level 上面，一个比较个人的 level 上面，我们会去面临到的问题，可是其实它是一个大环境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包括不管是越南或者是在中国，其实这个贿赂的现象也有因为越来越透明化开始有在改善。所以身为基督徒的神义人，其实上帝也是借由这个角色让我们看到他的眼界，如何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为下一代更好的经济，透明化的经济来带到，而且来摆上自己做好的榜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玉涵和我们分享的许多他如何创业，如何经营事业，如何领导的经验之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他会继续和我们有更多的分享。欢迎继续收听《拥抱每一天》。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
心事永不